好，我们来先一起做一个祷告。阿们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应许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哦，主啊，愿我们忠心跟随你自己。哦，主，让我们按着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来跟随你。主，感谢你，求你来洁净孩子的口舌、心思意念。哦，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语彰显。哦，愿你自己的能力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哦，主啊，感谢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今天的经文主要是对着有四个对象。第一个是对着会众是讲了割礼和奴隶的事，第二呢是对着男子是讲了童生和娶妻的事，然后对着女子是讲了独身与婚嫁的事，然后对着丧偶的人也讲了独身和婚嫁的事。因为内容很多，所以我集中其中一部分。在二战过后，有一个在奥斯维兹集中营幸存者写了一本书，书中写到，刚进集中营的时候，每一个囚徒身上的珠宝、手表，包括甚至口里镶的金牙，都完全都被剥夺尽尽。其中有一个囚徒，大概是很不甘心自己被这样不公平的对待，于是就把自己的奖章、荣誉证书拿出来，想要告诉纳粹他曾经对这个社会有怎么样的贡献。结果纳粹分子一把就夺过这些东西，揉成一团就丢在火里去了。所以作者看见这一幕就感叹说，除了赤裸裸的身体，人真的是一无所有。但是有一天，他们在外出苦役返回集中营的这个车上，他忽然看见有几个看起来似乎是比别人更加不幸的基督徒囚徒聚到一起，开始祷告，向上帝感恩和赞美。于是他体会到，有信仰的人，即使是在最悲惨的境遇当中，他们也并不是一无所有。他们还在所有赖以生存重要的东西被剥夺之后，神的选民向世界表明，他们不是靠这些东西活着的，他们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活着的。所以这个人就认识到，神的选民基督徒有一颗心，他心里是有神所赐的灵，有对神的信望爱，有神的同在。这样的一颗心是任何的强权和恶势力没办法剥夺的。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第一节，七章十七节讲，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这句话是讲到神给个人有他自己的这个有所赐，他自己的赐予，同时也有他给这个人的呼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教会历史上一个很平凡的信徒，这个人就是劳伦斯弟兄。劳伦斯弟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他是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小镇，家境贫寒，从小也没有受什么教育。唯一的一个亮点，你看他的人生唯一的一个亮点，就是他从小就笃信上帝。中年的时候，劳伦斯弟兄进了加密山修道院， 进修道院的时候，人看他的这个履历好像也不能做什么事，就按照主给他的分派，主给他的呼召，就让他在修道院的厨房里边做伙夫，做厨师。他不是修士，所以他没有机会讲道的，他一无所有。去这个在一场宗教战争当中，他还留下了残疾，而且也没有特别的恩赐，特别笨手笨脚的，做什么事情都会打翻东西。那他做开始做这个修道院伙夫的时候呢，起初这个做这个伙夫还觉得就是说还过得去，但是一复一日的柴米油盐厨房的琐事让他也开始厌倦了。他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做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但是有一天他认识到他有一颗心可以献给神，他乏善可陈，但他有一颗心可以献给神。于是他就专心地做好一件事，就是好好的爱神，是他做的唯一的事，他目标就集中在这里。结果他洗菜烧饭洗盘子捡柴，那时候需要出去捡柴，心里都充满了爱，从地上捡起来一根树枝的时候也要感谢祷告，他时刻享受神的同在，厨房于是成了他的小天堂。有一天修道院的院长就经过这个厨房，和劳伦斯交谈一下，本来是个礼节性的交谈，谈了几句之后，他发现这是一个对神的同在深有体会的一个人。于是修道院的院长就回来，再继续跟他又谈了，这样几次，总共谈了四次。这个谈话的内容，连同这个劳伦斯弟兄平时写的16封的信件，写给友人的16封的信件，就编成了一本小小的书，叫《与上帝同在》。这本书我本来是想带着来给大家看的，其实比手巴掌还小一点，还没有手巴掌这么厚。但是这本书成了历世历代属灵的名著。这件事情就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在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一无所有乏善可陈的人身上都可能发生，因为只要你有一颗爱神的心就可以发生。因为这句哥林多前书7章17节是对每一个人说的。在我们要先做两点的这个解释。一点就是圣经是神的默示，再一点是现今的艰难是指什么。在论到7章25节，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我们知道圣经的每一行都是神所默示的。使徒保罗说，论到守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为什么保罗就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了，而且还写在圣经上？这个疑问等到你读到7章40节，就是今天读经文的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保罗是说，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多次讲到他被神的灵感动，在罗马书9章1到3节，保罗也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可见虽然主耶稣没有专门论到守童贞的问题，保罗在圣灵保惠师的引导下把神的默示写出来了。所以圣经的每一行经文都是神自己的话，是神通过他所拣选的人写下来的。 先知和使徒时代过去了，圣灵的启示已经完全，神的圣言也就是圣经，由圣灵的启示和由先知和使徒写下来的，才只有这个才能成为我们的指导。除了圣经之外，没有别的可以能够成为我们的指导。我们的生活、祷告、赞美、感谢、服事、讲道、教导、思想，甚至情感，都必须基于圣经。圣经宝贵是会教导我们神的话语，也会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还有一句经文，就是七章二十六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现今的艰难是指什么？是指尼禄凯撒所领导的大逼迫即将来临。使徒保罗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他向基督徒做出了应对性的劝勉。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在历史上已经应验，这些经文背后的原则是永远有效的。下面我们就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如何守神的诫命，因为这段经文是讲如何把神的话行出来的。在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经文论述了两个问题，是割礼的问题和奴隶的问题。我们在真理的基础之上来讨论，来做伦理的讨论。虽然割礼和奴隶的问题已经不是我们当代的问题了，这样反而可以更加完全的来讨论这两个问题。处理这两个问题，经文背后的这个原则却是永远有效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来处理现今的很多的问题。我们先解释一句提到诫命和准许的经文，是在 上一次讲解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在那里是七章六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六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这句经文体现了伦理学的原则，诫命它 有这个诫命，有准许，诫命是绝对的，是惯例的，准许是相对的，个案的。准许的不能成为诫命的，相对的不能成为绝对的，个案的不能成为惯例的。有些是例外的情形，就不能成为准则，否则就会被乱用，这是伦理学的原则。我们看，现在看这个论割礼的经文，是七章十八、十九两节，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早期哥林多的教会主要是有两帮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一种是外邦人的基督徒。在信心和割礼的这件事情上出现了两种极端的观念，因为人的不同就有这两种极端的观念。在教会历史上极端出现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在对 真理的这个理解上出现一点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一旦明白了真理就会归正的。有犹太背景的信徒在信心之外还要加上节、还认为还需要加上割礼才能够得救。割礼是他们的理由，是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不能没有。这些人是把外在的仪文绝对化了，因为他们不晓得割礼 实际上是指着要割除内心的邪情私欲讲的。信神的人都必须在身上有个记号，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他是指向这个内心的，用这个记号指向内心。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神的救恩，说成了，所以这个是割礼，就是指割除内心的邪情私欲。所以这些人不懂这个，就把这个外表的仪文绝对化了。还有另外一帮呢，就是外邦人的信徒，认为就说信心是唯一的要求，不必受割礼。这个意见是对的，但是他们做的有点过分的地方，就是说已经受了割礼的信徒必须废掉割礼才能得救。这割礼已经施行了，还要把它废掉。这个具体的这些东西你去读经去，因为已经超出读解经书去，已经超出今天的讲题范围。他们的弱点就是说，这个外邦人那帮人的弱点就是说，他也是不懂得割礼是内在的，所以双方都在给对方找难处，就让对方做一些根本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或者去做很痛苦的事情。这些都是凭血气在行事。我们看保罗是怎么处理的，这是一个属灵人的做法。保罗的处理是先把真理讲明白了，然后再做劝勉。保罗做的时候有这样几点的仔细的这个分析在下面。一个，在割礼之前亚伯拉罕已经因信称义了，可见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是得救的充分和必要的唯一的条件。第二点呢，就是在信基督的新造的人里边，割礼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割除内心的邪情私欲，这个含义已经满足了，他是个新造的人了。而且也必须明白信基督他是重生，这个重生是里外的更新，里外的更新。所以既有内在的割礼，就不必加上外在的割礼了。外在的割礼是无关宏旨，你有也不加添你什么，没有也不短缺什么。所以保罗讲，有人已经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割礼的个案不能成为惯例，来要求所有的信徒。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所以真理既然已经辨明了，保罗就劝信徒守住蒙召的身份。很显然，未来是属于因信称义的。我们从现在我们所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看到这割礼根本就没被再提起。但是我们要明白，割礼是割除内心的邪情私欲。我们再看论奴隶的这三节经文，7:21-23，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从这三节经文，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保罗是反对奴隶制的。因为道理是什么呢？因为奴隶必须完全听命于主人。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即使是在非奴隶制的情况下，保罗也是反对辖制和劳动人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反对呢？为什么这个一个人听命，完全听命于另外一个人就不好呢？ 理由是只有真理，只有神才有权要求人完全顺服。保罗谈论奴隶信了主之后该如何处理自己身份的问题。在外在他可以仍然是奴隶，但是他的内在他是一个自由人，因为在基督里他已经被释放了。保罗也认为如果有机会他就可以求自由。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外在和内在就符合起来了，是一个更好的情形。可见保罗他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不反对奴隶去争取获得自由的机会。但是保罗也不是分裂党，也不是激进主义者，他也不鼓动奴隶通过暴力革命来获取自由的机会。保罗既然明白了真理，所以他的做法是非常温和的一个做法。我们从来很少有注意到保罗其实是个很温和的人，他不要求寻求机会改变，但是也不放弃改变的机会。保罗所坚持的真理是我们是重价赎回的，不要成为人的奴仆，这个观点是很明确的，他是反对奴隶制的。保罗是要求即使这个人还在做你的奴隶，你主人要以平等来待这个奴仆，以平等待这个奴仆，以平等待奴仆，奴隶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是个观念的革命，是观念的革命，你先把思想改变了，而不是现状的革命，你还可以维持现状。假以时日，大概一代人不到，你就可以看到不需要经过暴力革命，奴隶制就可以和平的消亡了。这个是属灵的人的大智慧。真理既然已经辨明了，保罗就再次重申，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保罗太温和了，非常温和，因为他有从神来的大智慧。有一节经文我觉得是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专门做些解释，就是7章22节，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这里讲到人不是人的奴仆，人应该做神的奴仆。什么是做基督的奴仆？为什么信主的人要做基督的奴仆？他至少有三个理由，而这三个理由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三个理由是归属，第二个是平等，第三个是自由，分别解释如下。归属就是主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是受造者。创世纪5章2节是讲说，神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人之为人，那是神按他的形象所造，他吹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赐福者，而且他称我们为人。所以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所以归属在这里。第二点是平等，既然叫我们做神的奴仆，这个平等就成就了。唯有我们当我们把造物主作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每一个受造的人之间的平等的关系就确立了。任何人任何世上的强权都不能去奴役另外一个人， 不能够成为任何一个人的主，只有神才有这个权柄。这是平等。第三点就是自由。唯有当独一的真神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才享有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我们才享有在美善里面的生命的丰盛。所以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谁要是想做别人的主人，他首先是僭越了造物主的位分，这个人要被主所耻笑的。诗篇二章四节讲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所指的就是这个情形。你去读诗篇第二章第二篇。所以一个人想辖制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被辖制的人的人性受了损伤，辖制人的人更是偏离了他的人性。这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完全没有任何益处，这人必定要受主的责罚。我们再谈一下，就是刚才这一节是讲到，就是说是讲到要这个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子守神的诫命。我们下面就要看如何守神的诫命，核心是像主耶稣教导的那样来顺服主，跟随主。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在现代社会里面，身体受不受割礼已经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了，蓄奴制也不复存在了，奴隶和自由人的讨论也不再是一个社会的议题了。但是这些争论背后的精义，真正的精神却仍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得到应用。割礼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是指内心的割礼，要革除自己内心的邪情私欲，要依靠圣灵，不是依靠仪文。经文是讲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所以准则就在这里点明了，只要守神的诫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准则行出来呢？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是我们熟知的。克西马利园是什么意思呢？克西马利园它是一个榨橄榄油的一个作坊，是榨橄榄油的一个作坊。在压橄榄成渣的那个巨石上面，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恒切的祷告。圣经记载他的汗水像大雪点滴在地上，在剧烈的精神痛苦当中，保护以色列的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带去的三个门徒心灵固然愿意，肉体软弱了都打盹了，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打盹也不睡觉，因为他是保护以色列的。为了世上属他的人，主耶稣基督在警醒祷告，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三次的祷告，他选择顺服天父的旨意。我想每一次祷告的结尾都是选择顺服天父的旨意，不是说到了第三次就都顺服，每一次都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他的意思。他是甘愿死在舍命在十字架上。作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尚且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何况是软弱的我们呢？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向神的顺服当中一定会经历一件事情，就是一定会经历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克服私欲的反作用力，就像作用力反作用力一样，一定要经历这件事。我们心里愿意， 但我们肉体和私欲却在拉后腿。你若是感觉不到这个，你这个经历恐怕得要再考虑一下。主耶稣基督非常了解我们，他对每一个人，不是对某些人，是对每一个信徒讲了一句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对每一个人讲的，不是指某些人讲的。你克服私欲的反作用力是一种舍己，需要把自己完全舍弃，背自己的十字架。这个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所背这个十字架是对你自己的，不是对别人的，是对你自己的。所以你是要决意把自己要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为主而活，也就是献上活祭。这个主耶稣基督还讲说，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就说这件事情不是一时的事，不是我出现主的时候那一刻的事，而是你只要是活着存留在世，你每一时刻都必须这个样子。也不是某些人你必须经历舍己和背十字架，其他的人不经历舍己和背十字架就可以跟从主了，因为他们已经很老练了。其实没有一个人老练到这个地步，你这个必须经过，每一个人都必须如此。跟从主必然伴随着舍己，背自己的十字架，这样才是真实的跟随主。因为每一个门徒都有自己的软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软弱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基督徒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你还是罪人，还是一个软弱的人，你要靠神的恩典。如果一个人忽视了自己的软弱，装作很强壮的样子，说一句明白的话，这个人不能跟随主，不能跟随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把这三件事情摆在一起，就像所有的文明都是在面对艰难挑战的时候产生的一样，所有的跟随都是伴随着舍己和背自己的十字架，否则你就不能跟随主。没有舍己和背自己的十字架，这样的跟随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它是虚假的，是不真实的。没有舍己和背自己的十字架，这样的跟随就是法利赛人的守律法，它表面上是无可指责的，好像也能抵挡一些罪恶的诱惑，实际上是缺乏自我的省察，靠的是自己的力气。这样的活法是一种虚假的跟随，其实是在原地打转，还假装很努力一样。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在这种跟随当中没有祭坛，祭坛就是十字架，就是舍己，对罪是死的，对神是活的。他没有祭坛，他有的不过是寄居在世的帐篷而已，而且还把这个世界当作了永恒。你说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跟随主呢？不过是法利赛人的守律法的那样的跟随而已。主耶稣基督教导的跟随，这样的顺服不是凭人自己强势的努力达成的，相反，他是在承认自己的不能，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乏善可陈的时候才能达成的。就好像雅各跟神摔跤，他强势的时候是他不明白的时候，是他失败的时候，只有当他大腿握的筋被神摸了一把，还真是神来帮助他怜悯他，他实在不明白，天快亮了还不明白，神就帮他一把，就把他腿筋摸了一把，就他腿就瘸了，只剩下一条腿了，这样就不能使力了， 他才顺服的，他也有聪明，他就靠在神身上，他没有倒在地上，他靠到神身上去了，这是他的聪明。那神说这个时候是他得胜的时候，是他最软弱的时候，是他得胜的时候，他很强势的时候，是他不明白的时候，是他失败的时候。只有这样子信靠顺服神的人，一定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要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能抵挡罪恶的诱惑，因为你就是神身上的，和神一体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了。你更能抵挡罪恶的诱惑，虽然你看起来是软弱的，你好像完全没有力气，乏善可陈，但是神的生命成了你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的跟随也不是一种很被动的跟随，好像你完全不是一种很被动的跟随。为什么呢？你要仔细思想主耶稣基督的这句话，你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人是处在一种爱的关系当中的。这个就是旧约雅各书里面所讲的那种比死还坚强的爱，那是指着新约当中死而复活的爱讲的。雅各讲说爱情比死还坚强嘛，所以雅各书当中就讲到信徒，就是佳偶，其实指我们信徒对良人，也就是对主耶稣基督讲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所以我们的跟随不是一种被动的，乃是一种对神的爱的回应，我就快跑跟随的一种爱的关系的驱使。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是把舍己和背自己的十字架包含在顺服主当中的，包含在跟随主当中的。所以在 有一个德国的圣徒叫邦赫华，他写本书叫《做门徒的代价》。所以你缺少舍己和背自己的十字架，就不能顺从主，就不能跟从主，因为他没有祭坛，没有祭坛就不能显出主死而复活的爱的力量。缺少舍己和背自己的十字架呢，你就会凭自己强势的努力，不过显出的是一个英雄的人的这种行动罢了，他就缺少一种温柔和谦卑在里边。那这样英雄人物的这种生命，他其实是不能吸引人亲近主的，因为只有主的爱才能够吸引人，只有在舍己和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他们的生命显出了宝贝在瓦器里，显出哦，这个人是一个这么不堪的，这么一个软弱的人，但主还爱了他，主还使用他，这样大家看到的不是这个人，而是看到的宝贝里边的瓦器，看到的是主的爱，这样子才能感召人来爱那赐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一切的荣耀是归于主，这才是主耶稣基督教导的怎么样子来跟从主。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守神的诫命。所以守神的诫命，如何守神的诫命，就是像主耶稣教导的那样子来跟随主，你就守神的诫命了。那下面我们就举一个守神的诫命的例子。在四川成都啊，就上个星期，为了阻止一个教会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的祷告会，政府部门就联合了公安局、派出所、教育局、文化局和这个民中局多个部门，就拘留牧师和传道，提前一天的晚上拘留牧师和传道，然后把200多人带走来做调查。 结果没有办法阻止这样的祷告会，反而是一个地方的祷告会当天就演变成了全国各教会的祷告会，最后成了全世界范围的华人教会的祷告会。今天是五旬节，大约2000年前的今天，就是《使徒行传》二章记载的，按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所吩咐的，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圣灵降下来，门徒被圣灵充满，神的教会建立的日子。所以是2000年前，大约2000年前的今天，成都教会的这个事件，使我们想起路加福音19章主耶稣基督融进耶路撒冷的那段经文。19章22、28节到44节，主耶稣基督是从橄榄山骑驴驹前往耶路撒冷的东门，众人就列在道路的两旁，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道路上，欢呼弥赛亚的来临。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喜乐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因为这地方讲就是说和平，这地方和平是指的和平之君以他的死而复活，带来神和人之间的和好。只有主耶稣基督赎罪，罪的问题解决了，世间才会有平安，才能有真的和平。但是面对主耶稣基督门徒的这样的欢呼众人的欢呼，法利赛人却有所惧怕，有所顾忌。法利赛人怕什么呢？他是怕犹太人的欢呼被罗马人认为是一种骚乱，引起罗马军队的镇压。法利赛人呢，惊慌到一个地步，甚至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平时都不肯来，这一次倒是言辞恳切地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要求主耶稣基督来责备他的门徒。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讲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主耶稣基督是在说，你要是封住门徒的喉咙，路上的石头就会呼叫。成都教会的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若是封住了门徒的喉咙，路上的石头就会呼叫，若是踩住一块石头，整个锡安山就会呼叫。原本要压制一个地方的祷告会，结果成了全国各地的祷告会，成了全世界范围华人教会的祷告会。今天唱诗的时候讲说，那独行其事的神，我们是感谢那独行其事的神。当年福音就是这样传遍整个罗马帝国的，今天福音也会这样传遍整个中国。现在512就是5月12号过去有一周了，其实后续的事件还在进行当中，很多的信徒还在继续的被约谈，特别是有公职的，在学校攻读学位的，还继续面临着压力。这意味着也许他们会要付出许多人看为必须的宝贵的东西，比如那些荣誉、那些地位、那些学位、前途，可能都有可能如飞而去。但是当人变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有信仰的人并非一无所有，在任何境况当中，他们有一颗只要守神诫命的心，有神的灵充满的心，有神的同在的心。我在成都教会认得一个弟兄， 这两天我还跟他通了这个邮件，他在读博士学位，读诗歌的博士学位。他所在的大学辅导，他的辅导员和党委书记一起跟他谈话，约他谈话，询问了他在信仰、经济收入、住房、家庭、工作经历等等的信息。这位弟兄一一如实做了回答，心里很清楚，就是说将来很可能在这些方面会施压，或者他必须在这些方面考虑他该付出的代价。来找他谈话的人态度现在还是温和的，策略上是温和的，强调就是说学院尊重他个人的信仰，但要他智慧地处理信仰和学问的关系，要处理信仰和现行的刚性政策的这个关系，也很微妙地暗示他不要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要为父母要为家庭来做些考虑。弟兄就很平静地回答他们，作为一个博士生，我会尽力地完成好我的学业和研究，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可能不参加礼拜，我也必须，也同时也会为了捍卫信仰的自由来付出自己的代价。愿主的恩典照引着弟兄姊妹前行。我们要守住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那句真理，就是只要守神的诫命。我们也知道该怎么样子守神的诫命，就是照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那样跟随他。结论是在明了了真理的准则的前提下，你要守住这身份。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三次提到分工和恩赐的不同，要守到，要这身份要守住。这三节经文是十七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二十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二十四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守住这身份是什么意思？是守住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身份吗？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中，在圣殿里面隔断的墙已经被神拆毁了，因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的救赎已经把这堵墙拆毁了。是守住外在的形式的割礼吗？真正的割礼是内心的。加拉太书五章六节是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是守住你奴隶的身份吗？表面并不重要，你也许有了机会得了自由，不再是奴隶，也许你的主人还要你做奴隶，这表面不重要，实质上你已经是基督里，在基督里已经是自由人了。所以在讲明了这些真理之后，保罗的建议是说，不要刻意追求寻求外在的改变，不要刻意，但是内心的改变才是问题的实质。所以这样子看来，守住这身份，它其实是有一个更高的意思的，它是以守神的诫命为前提，以心意更新而变化为前提的。所以保罗所说的守住这位身份，是指向五点更高的、很久的，而不是暂时的，是很久的含义。这个是我们不能不提的，否则的话只会抓住表面的意思。第一点就是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三节的，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也就是说要做神的奴仆，这是第一点意思，要守住这个身份，做神的奴仆的身份。第二点是加拉太书五章六节，就刚才念过的，在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这个就是叫我们守住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这是要我们所做的。第三点是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所以第三点是要我们守住自己做新造的人的位分。第四点是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登山宝训八福，要我们守住做神天国子民的位分。第五点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讲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告诉我们要守住你做活祭的这样的位分，你对罪是死的，你对神是活的。活祭就是祭坛，就是在十字架上的，就是舍己，就是背十字架。这五点都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在旧约里面是用了一个很短的词，在神面前，它是表明神的同在的。在新约里面也没有完全不用在神面前，它有时候用，但更多的时候是用在基督耶稣里，这个是表明神的同在。所以有神的同在，不管是做什么工作，只要不是和罪相关的职业，比如像赌场的工作等等，不管是做什么工作，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在什么场合，有什么样的境遇，信徒都能尽力服侍神的本分。有神的同在，在基督耶稣里边的人，随时随地随时啊，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守神的诫命，来荣耀神，只等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阿们。感谢主，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哦主，感谢你赐给我们做你儿女的位分，感谢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守你的诫命。哦主，有你的同在，夫妇何求，守你的诫命，我们可以尽心的服侍。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